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他想请你描述一下你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晓得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你会怎么样的回应这个问题？上个主日牧师在这边，他透过了 同样的一段经文，也是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边，他分享到了神的一个名字，也连接到了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那个启示当中的神的七个我是。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想这一些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接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用另外一个面向一同的来学习啊，怎么样的来认识，更深刻的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曾经有人这样讲过，他说认识我们敬拜的对象就决定了我们敬拜的价值。我再说一次，认识我们敬拜的对象就决定了我们敬拜的价值。那么我们对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我们的认识又有多少呢？约翰·富瑞姆博士，他是当今最受欢迎而且呢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改革中神学家之一，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救赎是手段，敬拜是目标，救赎是手段，敬拜是目标。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救赎他作为一个管道，他首先要把我们人带到这位上帝的面前，透过救赎让我们先经历到我们和这位天父和好，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恢复和这位天父这位神天父和儿女之间的一种关系。当这个救赎的工作完成，当我们恢复了这样的和神之间的关系之后呢，之后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为着要怎么样，要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敬拜我们的主，那么可想而知，敬拜主这件事情就不应当是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区块。敬拜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大部分，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全部。所以今天当我们了解了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一个真正的敬拜绝对不是在今天我们当然花的时间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边唱诗赞美神，在这边听神的话语，当然这也是敬拜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真正的敬拜全部局限在这短短的这段时间的敬拜。一个真正的敬拜是我们走出了这个教会的大门之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有一个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有一个敬拜的动机，还有一个敬拜的目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敬拜神，就是为着敬拜神，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盼望能够荣耀神的名而行。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所以讲到这边，我相信大多数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认同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确实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更加深入的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了。马丁路德说，认识神就是敬拜神， 认识神就是敬拜神。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的来敬拜他，首先我们一定要来认识他，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敬拜。让我们进入到今天主要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是的，我们在你面前，从我们内心要向主说，认识主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渴慕。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渴慕，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认识您，因着真实的来认识您，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来敬拜你。盼望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有一个对主的敬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时时刻刻有一个愿意讨主喜悦的一个渴望。正如你自己的仆人大卫在你的面前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恳求主你自己能够来洁净孩子的口，能够再次透过圣灵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话，带领我们每一天能够用一个敬拜的心态能够来跟从您，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的名。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当我们讲到敬拜，那一定就有一个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在说认识敬拜的对象就决定了我们敬拜的价值。而通常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通过他的名字来认识他也是一个途径之一啊。特别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当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在这些名字的背后。那这些犹太人给孩子取名字通常会有几种面向。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可能用名字来纪念这些孩子们出生时候的一个特点。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旧约人物叫做摩西。摩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拉上来，拉上来的意思。为什么取一个那么奇怪的名字啊？拉上来。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一些旧约的背景，我们就知道摩西当年他还在婴孩的时候，就为了他的母亲，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就把他偷偷的藏在一个篮子里面，并且放入到了尼罗河中，然后被法老王的女儿发现了，因此把摩西从水里面拉上来救了他。所以摩西他的名字的意思里面就有拉上来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就叫雅各。雅各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叫以扫，那雅各是弟弟。那当这对双胞胎出生的时候，这个弟弟呢在出生的时候就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就具有抓住脚跟者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从前可以看到，不管是摩西还是雅各，他们的名字里面呢都包含了他们当时在出生时候的某一些的特点，就反映在他们的名字当中。除了纪念孩子出生时的特点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表达父母在孩子诞生时候的一个心情。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约瑟，当约瑟透过神他的一个启示，他解开了法老王的那个梦啊，这个梦里面有个难题啊，他经过神的启示，他解开这个梦之后呢，约瑟从一个原本是一个囚奴，一下子一夜之间一跃成为整个埃及全地的一个宰相，并且又经过了七个丰收之年，在那七个丰收之年他积攒了许许多多 丰盛的这些粮食，以备在后续，大家知道有七个荒年，极大的荒年，而这些丰盛的粮食就成为了当时全地供应的一个提供这样的一个粮食。就在这七个丰收之年结束了，但是这七个荒年还没有来之前，那个时候约瑟做爸爸了，约瑟得到了两个儿子， 那我们知道约瑟给他的长子起名叫做马拿西。那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背景，也知道约瑟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被他们的哥哥们残忍的给卖掉了。然后后来他虽然成为了埃及的一个宰相，又经过了七年的这样的一个丰收之年，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多少年吗？20年，不算短的时间，20年。这2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约瑟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到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生到了有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给他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他忘却了过去的这些苦难、这些患难、这些痛苦。然后接下来他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法莲。那以法莲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我们看到了约瑟透过给他两个儿子起名字的这种方式，就充分地表达了约瑟在当时在当下他的那一种复杂的心境。除了前面这两个意思之外呢，犹太人给孩子取名字还有一个目的是要传达神的信息。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给他的次子起名叫做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很长的一个名字啊，也很绕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被掳掠。以赛亚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给他起名叫做施雅雅素。施雅雅素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渔民回归。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借由先知以赛亚，他要向这些以色列民，向那些百姓要传达一件即将要发生的一个危机，并且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这些人仍然硬着景象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你们就要经历到亡国被掳的一个命运。但是除了这个警告之外，还有安慰的话语，就是如果你们这些百姓愿意回转，愿意真诚的悔改，你们就会真诚，你们就会迎来从神那里来的救赎。我们也会发现那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也会经历到渔民回归。弟兄姐妹，这一切所有的事情，这一切的预言都已经精准的在我们人类过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所以我们看见神他透过先知以赛亚，他对两个儿子的一个命名呢，就来传达了神他自己的一个信息，来显示神他自己的作为。最后一个呢，犹太人给他们孩子取名字啊，跟中国人一样啊，也有一个表明对婴孩的期待。我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记载着耶稣的一个降生，那个时候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并且对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拯救。耶稣的使命，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就是为了要使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他的名字就表明了世人对耶稣的一个期待，父母对他们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当中，他们给孩子起名字都不是乱取的，在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有很丰富的一些含义。那神呢？神他自己也透过他自己的名字来帮助他的百姓，来帮助他的儿女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他自己。那我就想请问大家，我们神的名字是谁取的？绝对不是你我取的，对不对？我们神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当然不是我们取的。如果是人取的，那他就不是神了。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名字都是谁取的？我们父母取的，对不对？我们的名字是父母给我们取的，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辈给晚辈给取的。 没有子女给父母取名字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比子女先有，因为父母比子女大。如果今天人能够给神来取名字，就代表了人比神大，就代表了人比神有，就代表了是人造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纵观现在世界许许多多的这些民间宗教，所有的这些神明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这些神明他们的名字都是谁取的？都是人给取的。今天你我，我们造了一样东西，我们按着我们的心意创造了一样美好的东西，并且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给这样东西取一个名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是人取的，那就代表我们是在这一些所谓的神明以先，我们就已经先有了，我们才是造他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一些所谓被造的神明，他们就不可能是造物主。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其中一个渠道就是可以透过他向我们亲自所启示的这些名字，他那个名字里面背后的那个含义，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他。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神他的名字是谁取的。在圣经的启示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所认识的这位造物主，他的名字就是他自己亲自启示的。出埃及记3:13-14，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的神还有摩西之间的这个对话就看得非常清楚，神他的名字就是他自己亲自启示的，他的名字叫做什么？自有永有的。自有永有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原文呢，它是这个四字神名哦，就是我们看到最上面那个图是四个希伯来文字哦。那这个把它翻成拉丁字母的话呢，就是 YHWH。实际上，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发出音来的。如果硬是要发音的话呢，接近于我们中文讲的亚伟啊，或许在当中也有人听过亚伟这个名字。那它的英文呢，就是 I am that I am。所以神亲自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启示，就是他是起初的，他是幕后的，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今天我们说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弟兄姐妹，通常我们称呼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位神，他名叫耶和华。那弟兄姐妹，这耶和华这个字是怎么出现的？在整个圣经当中，耶和华这个字出现了6823次。那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就一些圣经的这些研究，这些学者他们就开始研究希伯来文的字义学，就发觉这个耶和华这一个字呢，它的翻译其实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演变而来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背景，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那个地方，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了摩西十诫7节，也就是7诫，那边讲到了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而早期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只抓到了这一个诫命的一个表面的含义，他们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这一个诫命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内涵，真正的精神。所以他们就以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因为神的名字太过于神圣了，所以神圣到一个地步是不能够被读出来的。大家知道一个字啊，如果今天我们要把它读出来，我们就必须得要有母音。那因为神的名字是很神圣的，它不能够被读出来， 所以在整本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当中，凡是遇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不标示母音，刻意的把这个母音给隐藏起来了，只留下了这所谓的四个字的子音。那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四个字的母音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YHWH， 它用大写的形式来表达，以表示对这位上帝的尊崇。那因为这个字啊太久没有被读出来了，所以长久以来那些能够发出母音的那些字母就慢慢慢慢的失传了，只剩下了希伯来文的这四字神名的子音啊留了下来。后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当这些犹太人在聚会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些犹太人用了另外一个字来表达对神的称呼，那个字呢就叫做 Adonai。 Adonai 呢，他的意思就是我的主啊，我的主 My Lord。 那一直到了中世纪，人们就开始把这个 Adonai， 我们看到这个 Adonai 里面有几个母音，有三个母音，这个三个母音呢就是这个 A O A 这三个字，这个母音它就间隔的插入到了 YHWH 里面，就成为了耶和华。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耶和华，英文的读音就是 Jehovah。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词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字它并不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原文，但是其实这个神他的名字翻译的读音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我们真正要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名字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内涵，他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神亲自启示他自己，他是起初的，他是幕后的，他是自有拥有的。而自有拥有的他的这个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如果硬是要把它翻成中文，上个主日牧师也遇到同样难题，到底应该怎么说？我是什么？我是我所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发觉，好像神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把他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其实也确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字，单独的一个字可以完完全全表达我们这位神的他的一个属性的一个丰富。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更加的能够去深刻的来认识我们这一位丰富的有着丰富属性和性情的这位神呢？因此我们在圣经当中就发现了，神呢他启示他的名字常常会以一种所谓复合形态的方式来描述他自己。透过这些复合形态的这些神的名字，他就反映出了神他那种真实的一个属性和性情。因此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也可以透过去认识这些复合属性的这种形态的这种名字。但确实在圣经当中，这种复合形态的这些名字有很多很多，不可能在今天短短的时间里面一一的来说明。所以今天我想要列举当中的一些啊，透过这些分享也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神这些丰富属性的那种真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到它。首先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在创世纪22章第6到第14节那边讲到了，当亚伯拉罕和以撒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筑坛，把柴摆好了，捆绑他儿子以撒，并且把他放在坛的柴上。就当亚伯拉罕要拿刀要伸手要献上以撒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阻止了他，并且为他预备了燔祭的羊羔，而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的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也就是主他必然供应我们的需要。 神他在最后关键的一个时刻的一个预备，还有一个供应，也成就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意。1997年，那是我和伟伟结婚的第二年，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家庭当中，我们也经历到了一个信心的考验。那个时候我在一家规模很小的一个电脑公司上班，那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这种所谓的国际学生，我们想要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话，我们就必须得要有一个合法的工作签证。所以当时这个小公司呢，他们也愿意为我来支持我来办理这一个身份的一个办理。但是为了要省钱，他要我在填写这些表格的时候呢，稍微的谎报一下当中的数字。换句话说呢，他要我配合公司用一个欺骗的手段来办理。当然这个对我和伟伟来讲，我们是基督徒，在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平安。但是坦白讲，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人生规划也确实很希望能够继续的留在美国来发展。但是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心里面曾经也这样子想，我可以去合理化这些不合法的手段，反正大家都这么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确实有这些试探和挣扎，但也在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我们最后决定要拒绝使用这样的一个不合法的这种手段继续的来办理。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的老板。我的老板得知了这个决定之后，就告诉我， Daniel 你还是太年轻了，你有点死脑筋，你不懂得变通，在这个社会上你很难生存了。然后之后老板看我的决定已经不改变了，他就跟我讲说，隔一天我就会将你们的离职的这所有的这些文件送交到移民局去。但是他还是好心的提醒我一下，他说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 term 叫做 grace period 啊，我相信在当中有办过身份你都知道，他说你还是有60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并且呢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接续你啊，如果可以办身份，你仍然可以继续的留在美国。那我就离开了这个公司。离开公司之后呢，在接下来的这2个月，也就是60天的这个期间当中，我确实也是收到一些零星的一些面试的机会。但是每到面试结束之后，当我提出我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办理需求的时候，最后的这些结果呢，往往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截止日的最后几天啊，我记得就是最后几天，那个时候我和伟伟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打包的预备了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也待了几年，我们已经开始打包预备了，准备怎么样的联络托运啊，怎么样的把我们这几年的这些行囊做一些整理啊，买机票等等的。而就在2个月要到期的前一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是主日，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将近午夜的时刻，大家知道午夜啊，就是快要接近凌晨12点了。那个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大家都知道凌晨12点你接到电话通常会有几种状况。第一个是什么？打错电话。第二个有可能啊，是国际电话，他们可能算错时间了啊，打了一个国际电话。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是从台湾打来的电话，我立刻就接起了这个电话。结果电话的那一头传来的呢，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而当这一个人他确定了我就是 Daniel 本人之后，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他说呢，我是某某教会的一位弟兄，那前几天呢，我偶然间听到了有一位弟兄在寻找某某某某相关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工作，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公司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职缺，而且他们需要这个职缺，要希望要赶快的要紧急的来填补这样的一个职缺。所以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我感不感兴趣。当然我的回答是我很感兴趣，但是我也不想要浪费你的时间，因为呢我有办理身份的需求。他就告诉我说，如果面试我的过去的这些经验也能够符合他这个职缺的需求的话，那办理身份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当我挂下了电话之后，我跟伟伟四眼对目，我们不敢相信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在接近午夜十二点的一个时刻，透过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位弟兄，主动的打电话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第二天我就去他们公司面试，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猜想到了，面试是一切成功，一切顺利的，身份也接续的办理，否则今天我也不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了。弟兄姐妹，我们真是透过这一段的经历，神怎么样在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一个预备和供应，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这位神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不务实的神，我们的主按着我们在生活当中上面的一切的需要，他为我们预备，他按着他的时间，最美好的时间为我们来供应。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有缺乏的时候，弟兄姐妹，难道我们的神会不晓得吗？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看为宝贵的，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的信心就好像那芥菜种一样的大，但是当神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愿意有一个全心信靠他的心的时候，他就按着他的时候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也按着我们在当时我们个人的成熟，对我们个人的成长的一种方式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在他必有预备。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尼西的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六一到十六节那边讲到了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大家都知道两军在交战的时候，那个旌旗代表什么？旌旗代表你是属于哪一方的，旌旗是代表你们的元帅是谁。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交战，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那个元帅是那位至高的神。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尼西的神，那么有什么征战我们会去害怕呢？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另外耶和华撒玛，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那边讲到了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撒玛代表的是那一位神，他是至高的神，他还愿意与他的子民同住。弟兄姐妹，这位至高的神他愿意与我们同住，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一个应许。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耶和华撒玛，是一位时时刻刻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主。另外耶和华拉法，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当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姐妹，他可以医治我们，他不单单只是医治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他还会医治，能够医治我们那忧伤痛悔的心灵。2004年那时候我和伟伟，我们一家四口，还有伟伟他的姐姐维丽，他们一家四口，我们两家人呢同时间从湾区搬到了 Sacramento 这个地方来。就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当然因为种种这些复杂的这些因素，我在这边没有办法来分享这些细节。维利他们一家人在一夜之间因为一个无心的过失而酿成了一个极其惨重的家庭悲剧，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过失，维利被判刑了18年半到终身监禁。弟兄姐妹，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宣判，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对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心里面是多么大的一个煎熬，晴天霹雳。特别是伟伟，因为他和维利从小他们的感情就特别的亲密，所以对他的冲击也非常的大。我们还非常清晰的记得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总是来回奔波在几个地方，一个是维利的家庭，一个是法庭，一个是医院，一个是监狱。每当我们到监狱里面去探访维利的时候， 跟他会面的时候，每一次他都是以泪洗面的。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当时也有关心过维利家庭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维利他原本是一个长荣空姐，工作了几年之后呢，他来到了美国加州，完成了他的一个学位，后来成为了一个电脑工程师。其实从世界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称羡的一个前景的。可是如今呢，如今他成为了每一天他生不如死的一个阶下囚。期间他从一开始他会埋怨在婚姻当中他前夫的这些种种的不是，到后来他又变得开始深深的自责，他懊恼，他沮丧，他的忧虑，他的恐惧，还有在他心里面深处那种深深的罪恶感，就不断不断的把他从那个罪恶拉往那种罪恶的这样的一种黑暗的幽谷当中。在刚刚入狱前的这几年，他每一天就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之下。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一直持续到了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决定要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要重新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当他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他就开始真实的面对他到他自己内心深处里面他自己的那种黑暗，还有他里面的那种软弱，他开始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在神面前的那种反省，就好像当年我们知道大卫王他失足，他落在一个试探当中，他在神的面前深深的忧伤痛悔，维利也在神的面前深深的忧伤痛悔。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一个转机了，他经历到了神大能的一个医治，还有那种无与伦比的那种爱的触摸在他的心里面。在一次的探访当中，他含着眼泪，他哽咽地告诉我们，他说，你知道吗，在牢狱之灾之前，我只是在理智上知道神是爱我的，但是现在我人身处这个监牢当中，我却在牢狱当中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真真实实的体会到这位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对我是不离不弃的。当他经历到了神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医治和触摸之后，我们看到会很自然的，他的生命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他不再自顾的怨天尤人，在我们接下来跟他的一些探访当中，也发现他不会一天到晚在那边自怜自哀了，他开始更加积极的向他周遭的那些狱友来分享福音，来分享神的爱。他也知道他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面是非常的贫瘠的，是非常不足的，所以他在监狱期间他开始积极的能够装备他自己，所以他在狱中也完成了很少人愿意去完成的这些神学课程。在将近17年的牢狱生活之后，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他在去年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顺利的通过了假释，并且回到了台湾，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与神相遇，难道神不知道你现在心里面的那个伤口吗？在圣经当中，神的医治不计其数，不管我们是身体上的软弱，还是我们心灵上的创伤，我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一位所敬拜的对象面前，因为他是耶和华拉法，因为他是那位最大的医生，因为他是那位医治我们的神，因为他说他应许我们那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耶和华伊利昂，创世纪14:19那边讲到的当年的撒冷王麦基喜德，他为亚伯兰祝福，他 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以利昂指出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那位至高的神。因此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确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独一的，他是至高的，他是在天地当中唯一的主宰，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耶和华以利昂。另外耶和华罗以，我相信这次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的诗篇23篇，耶和华罗以讲到了我们的这位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而诗篇23篇大家都知道是大卫在他年老的时候总结了他一生的经验所写下来的这个诗篇。我们也看到唯有一个人他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当中即使遇到了这些风风雨雨，他还是经历到神那种不离不弃的牧养，唯有这样的经历才能够总结出这么一篇伟大的这个诗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耶和华罗以，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那位时时刻刻都看顾我们的主，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4世纪6章24节，他那边讲到，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赐平安的主，主是我们一切一切平安的源头。2011年和2014年我经历到了2次无预警的一个裁员，在那一段经历里面呢，让我深刻的体会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 term 啊，有一个词是以前我只有风闻的，叫做中年危机。我从来没有办法体会中年危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但那2次裁员让我真实的经历到什么叫做中年危机了。我相信在座的当中，如果你是在中年曾经失业过的，或许你或多或少都能够体会那种我们开始在生活当中变得特别的敏感，特别容易焦虑。就是当时我的写照，我开始对自我能力产生很大的怀疑，什么事情都不自信，而且自我的价值感也慢慢的不断的在低落。特别啊，是当我在求职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在这整个环境当中不顺利的时候，那种焦虑，那种平安就一波一波的来，一波一波的向我来攻击，发动这些攻击。当然我知道，当我在依靠这些环境的时候，我所经历到的就是那平安屡屡失去。当下我深刻的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在环境当中寻求到平安的，我必须要更积极的，更渴慕的要寻求神他话语的帮助。所以当我每天清晨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神也非常的信实，他每一天都以他自己及时的话语，我说即使每一天都有他即时话语，没有一天是例外的，他透过他的这个话语来帮助。就如同好像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神每一天都为他们预备丰富的玛拿的供应，而当天神他所供应给我的那一天的话语，那一天的话语就成为在那一天当中我能够去抵挡那些攻击，那些焦虑来的攻击，那些不安来的这些攻击，我成为了那个抵挡的盾牌。特别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那段时间，我每一天晚上跟伟伟一同跪在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而我可以做见证，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们在一整天当中最释放的一个时刻。我们所经历到的，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一同的去经历到那种。无法言喻的那种极大的平安，我深刻的理解到那种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给的，而这种平安也绝对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所 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耶和华沙龙，他是我们一切平安的源头。另外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他是以勒撒代 El Shaddai。 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那边讲到，神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掌管今天我们一切属他的儿女，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任何的一种情况。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对象，他是伊勒撒代，他是 El Shaddai， 他是全能的神。另外我们的神，他是耶和华以便以谢。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他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当撒母耳在献燔祭的时候，这个时候非利士人认为有机可乘，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动了攻击。在这样的一个危急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神出手了，神出手帮助以色列人，使得以色列人能够在那个时候反败为胜，而且将非利士人彻底的给击退。撒母耳在那个时候，他切实的经历到了我们的这位神是以便以谢的神，是那一位直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可以通过神亲自启示给我们的这些他的名字，我们能够更多的、更清楚的、更深刻的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对象。而这些神所启示的这些名字，我们要知道他不单单只是表面上面的这些名字而已，他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可以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切实的经历到他那种丰盛的那种属性。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否经历到这位神他是你的牧者，他是你的医治者，他是你的供应者，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是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我不晓得你是否也经历到，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那些不顺遂的事情会令你感到沮丧，感到绝望。我也不晓得你会不会对于那些未知的前景，你会有一些疑惑和恐惧。你知道吗？你可以将你的生命来交托给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让他一切的丰盛能够来带领你，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生命的一个体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在座的慕道朋友们，你们也能够来经历到我们这位全知全能的神能够带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今天我们透过我们所认识的敬拜的这个对象，更加的能够来认识到在他名字背后的那个内涵和他的属性，我们就可以经历到那一种更加有深度的敬拜。因为我们对敬拜对象认识的这个深度，它也可以决定我们在主里服事的一个持久度。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一个宣教士，叫戴德森。戴德森他一生当中有三句格言，特别的帮助他能够持恒的、持久的在主里面来侍奉一生之久。这三句格言就是耶和华以勒、以便以谢，还有幸福神。其中耶和华以勒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以便以谢是直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神的名字。因着戴德森他对神的名字有这样的一种深刻的认识，他也就帮助了他在一生当中能够持恒又持久的来侍奉。所以弟兄姐妹，认识敬拜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敬拜的价值，也决定了我们服事的深度和持久度。盼望我们每一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大家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吗？敬拜神。我们每一天都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过着一个敬拜神的动机来生活，都是为着神他的荣耀而活。让我们一同低头，让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起的来默想神他过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带领。我们所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亲自的启示，主你自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透过你自己的名字，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主你自己的属性，你的性情，以及在你里面一切的丰富。主啊，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在生活里面我们也经历了匮乏和不足，主你说你是耶和华以勒，你必定按着时候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我们当中或许也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身体上的软弱和灵里面的低谷，主啊，你说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大能医治者，你应许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又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正在经历生命里面的各样的难处，我们感到绝望或者有很多的沮丧，主你说你是耶和华沙龙，你是我们一切平安的源头，主啊，你是耶和华罗伊，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那一位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过生命当中的一切风风雨雨的那位主。主啊，不论我们现在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处境，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主你是那位 El Shaddai， 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那位以变一切，是那位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那位神。在你那里你有一切足够的能力能够来掌管你儿女所面对到的一切的任何的一种境况。主，我们也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更深刻的来认识你，我们愿意时刻的为着主自己的荣耀过一个时刻敬拜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能够荣神益人。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着，因你鞭伤我的释放，耶和华沙漠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着，因你鞭伤我的释放，耶和华沙漠与我
痛楚，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着，因你鞭伤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